来，礼拜二，宋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宋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睡着了，
睡着了啊。
来，你有没有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接近睡着的边缘？
还干嘛接近睡着？说睡就睡，还那么客气？
哦，是吗？你打呼吗？
打呼还说梦话。哎，我觉得这人情之常啊，有什么好那么去放大检验的啊？
嗯，是
无所谓了。
是，
你知道？哎，大叔，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服兵役的时候啊？
嗯，
当预备军官嘛。
嗯，
那在中山市每个礼拜四上政治课的时候啊，
对，
弟兄们全部都拿小板凳坐在前面，100多个人啊。
嗯，
后面几个军官呢，搬着板凳坐在后头，三不五时都过去那边把那个睡着的同学叫起来站着啊。
对，
你知道为什么军官要坐后头呢？
他们要睡啊，不让人看啊。是吧？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自己大伙都差不多了，别这么。
对，很显然，问题不在马英九，我觉得是在写纸条呢。那纸条怎么会被那样拍到？对不对？
我不知道。
这没有人会笨到是、会那样睡，我就算了。可是会那样把纸条让媒体拍到，我觉得那太不够精良了，这个。是吧？还是应该聘姚文智去当马英九，写个智，是不是？
嗯嗯
啊，总统，你睡得太得意了，智，姚文智。来，
好好好，
来，我们今天谈谈2013展望春季系列演讲。
对，其实我觉得上个礼拜哈、啊，
嗯，
清华大学的周怀璞教授，我觉得讲的很扎实。
周怀璞教授他讲的是有何不可，核能的核爱。
对，他是核工系的，
嗯，
核工系的老师啊，
啊，所以他是永和的，
不能讲，大哥，我们不要把单纯把它分成永和跟反核啊，
不是中和。
其实那天就像上课一样，
嗯，
哎，你说我自己是学物理的，学基本粒子，然后学反应器物理的啊，
是
我那天听他这样演讲，我还学到好多新的知识，
哦，
重新做一个整理啊，就是核能发电的原，那么他分成核能发电的原理，然后核能安全所造成的隐忧哈、啊，
嗯，
跟这些考量。我看到第一个部分，我说核能发电的原理，我想说我应该都会吧，
嗯哼，
就没有想到整个整理下来还是蛮精彩的，
哦，
会讲你说什么 U238 U235 U239 啊，然后变成B239怎么样是可以做武器的，然后怎么样是吸收慢中子快中子的啊，
嗯，
哎，做的整理非常完整啊，
是
让人就是让一般民众都能够听得懂，
嗯哼，
然后你就会知道其实用把反应器把核电厂比作原子弹，那简直是荒诞不经的事情。
嗯，
它的浓缩程度根本就没有到那个浓缩程度。
是，
也是为什么是说原来的原子弹，爆发下去，因为它有太多的 U238，它会吸收中子，它的效果其实不是很好。
嗯哼，
那在核电厂里面，它的核燃料它的成分更低啊，3%或者更低，所以核电厂根本不会变成原子弹的爆炸。所以很多时候看到媒体，
嗯，
或者是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把核电厂比拟成原子弹啊，不管永核或者反核、嗯、这种比拟就是根本是纯到极点的比拟啊，
嗯哼，
但是报上还是大张这样引用，学科学人一看就是极荒唐的事情嘛，
是，
所以像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演讲民众听完以后、嗯、其实都很能够受惠，知道吗？就他未来他要做什么抉择，他有这些正确的知识做基础，
是，
所以这跟永和反核其实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真的需要像这样的演讲内容，把大家的知识基础打好了以后，在那个基础上面互相讨论进行辩论，那才有意义啊。
嗯，
对啊，所以师傅
是那后来你在整个听完之后，可以做一个嗯关于核在台湾发展核能的看法，这个简单的叙述吗？
对，他是把整个核能发展的历史大概回顾了一遍。
嗯。
那我也问了，但后来问题是说，你到底核一、核二、核三，让它持续维系下去呢，还有没有好处？或者持续是核一、核二、核三延役，或者是除役，然后留核四？
嗯，
其实周教授，我真的很希望是有机会让他能够讲给大家听。我讲，我觉得很多地方我讲的不是那么精细啊。
嗯，
但是他分析的结果，我是觉得很中肯、很持平。
嗯嗯，
就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永和或者反核，他只是把事实呈现出来。
啊，
你想说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什么？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错。我当然不要刻意的再去引用它的内容，说这个说那个的，因为我们节目反正不是做这个
嗯
现场的事情吧。
是，
有机会的话，我倒觉得可以好好谈一谈这件事情啊。
是，我们联络联络哈，我小姨哥可能马上就打电话联系，他对于核电很有兴趣的。
好好好好好，
好，接下来就是 如何与能源共舞，这是这个礼拜五24号台湾科技大学永续能源发展中心的黄秉照教授，他要主讲这个化学电化学能源啊，这个很复杂，这个我听不懂什么叫电化学能源。
也是用化学方法来发电，像什么像氢能啊，像这些的啊，电池燃料电池这些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化学方法能够把能量带出来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往后这几周其实还是希望大家都能不只是黄秉照教授啊，我们在下次的那就过了，所以顺便除了黄秉照教授电化学能源之外，在下个礼拜就是讲到林小武教授，最近他很红啊，常上电视啊，就是跟着德国的船一起出去做可燃冰的，
是
也就是那个冰里面所包含的甲烷。前两天晚上在电视上还看到那个新闻里面放他那个跟着船出去啊，
是
说台湾周遭的海底有很多可燃冰，
是
也就是气体水合物，那气体包含在冰里面的。然后日本人做这个好像很积极，
是
说台湾也可以往后用50年的，所以我倒很期待往后这两个礼拜，一个是你用电的方法去做化学的方法去做电，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怎么样把台湾周遭的海底的东西捞上来。
是这个我们在科技 email 单元里面也约略介绍过一个轮廓就是了
所以道环兄也
对
也进来 OK 很好。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在往后这几个月半年时间厘清了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后啊，那时候坐下来再好好谈到底该何去何从会清楚的多。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天文行知了。第一个是 Alpha 磁谱仪。
Alpha spectrometer 这个磁谱仪啊，你知道大师兄，你看到来自16个国家56个研究单位共同参与，所以你知道主持人一定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是吧，
不然干不了这事儿。丁兆中院士。
是我们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对，丁兆中。
J 粒子对不对，
J particle, 他发现 J particle 啊。那其实这一个阿法质谱仪呢，从我当初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中央大学的物理系，中山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国家太空中心都参加了。我会觉得，因为丁兆中院士他以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啊，能够真的是一呼百诺，大家都愿意拿出资源来共襄盛举。是你一看这个东西，它是摆在太空站上的东西，
是
以前还在太空梭上飞过，大真兄，太空梭上飞过又上了太空站，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一定便宜。对，但他能够把这么多研究单位的资源统合在一起，重要就是想找到我们现在高能物理最感兴趣的两样东西。
是哪两样？
反物质跟暗物质。
对了，这两个名词都是听半天越听越不懂的。
反物质其实大师兄，你觉得我们一般民众听反物质跟暗物质哪一个他会觉得说相对还比较熟悉的？
以我的智商来讲都不熟悉。我只在小说里头看到了反物质，就是 Dan Brown 的前一个小说
小说里面都有了。科学家不是太落后了？
小说家通常站在前面，然后当他指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是这样的，反物质啊，其实很早很早，就是六七十年以前啊，在实验室里面就看得到了，就是高能量，就光值跟能量可以互变的。爱因斯坦讲质量跟能量是等价的嘛。
是。
然后质能互变。如果你高能量的光子，像光子是能量啊。那它可以分成它可以变出两个粒子来。一个正物质一个反物质。
是。
那正反物质呢，这个叫对生。
对生。
对，它成一对。
成对而相生。
对生。
Woody Allen说得好， They always come in pairs.
Who always comes in pairs?
怪兽。怪兽电影里面都会有这个东西。
OK, 好。那如果这两个正负粒子呢，正反粒子呢碰到一块儿，就会消失以后变成一个能量，变成光子，两个光子跑掉。这个方法，这个过程叫做对灭。
是。
对生对灭听起来好像佛家的话哈。但是呢，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原子啊。最基本的氢原子就是一个带正电的质子在中心，
是
跟一个比较小小它1800倍的带负电的电子绕着它转，
是。
但是在 早年的实验里面已经找到了电子跟正子，就是正电子，
嗯，
互为正反物质，
是，
也就是我们一般常常看到我们身体组成我们身体的电子带负电，
嗯，
所以在实验室里会找到正子，
对，
跟电子一般无二，只不过它带正电，是电子的反物质。
那到底电子跟质子相反呢，还是电子跟就
正子？电子跟正子是相反的
啊，哈，
正反物质，
他们是对生的吗？
是绕着一个比较大的质子那边转，这就是氢原子。
你刚刚讲到对生，是不是说正子跟电子就是对生？
对对对，就能量转变成一对粒子，就是电子跟正子
啊啊。
然后，当然你有可能，如果更大能量，你会产生更大、更重的物质的正反物质，但是最基本就是电子跟正子。
是，
那电子跟正子碰一块就没有，就变能量了嘛。
嗯哼。
现在就想说，有没有可能连物质的结构都刚好反过来，而是说你在宇宙的某一个另外一个角落啊，
嗯，
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带正电的质子，
嗯，
而是一个带负电的反质子在中间。
哦，
带正电的正子绕着它转。
嗯哼，
那这就是一个反的氢原子了。
是，
我们有正氢原子，就是正质子负电子绕着它转，嗯。如果是个反氢原子的话，就是负电的质子反质子在中间，
嗯，
然后呢？旁边是带正电的正子在那转，
是，
所以丁肇中的这个阿法质谱仪啊，
嗯，
目的就是想找到其中之一，就是这种
带负电的反质子，
对，就是中心是反质子，嗯，旁边是正电子的，
对，
反氢，这就叫反氢啊，
是
要找到反氢反氦，反正，
嗯，
就是脑后有反骨啊，那什么都要找反的哈，
啊哈，
然后结果呢，在过去18个月的观测里面，已经上去太空站，已经在观测了啊。
嗯哼，
在2011年5月份升空的，可以操作到10年，2020年。
是。
已经拿到了250亿笔资料。
是。
其中有40万个正子。
40万个正电子。
对 ,40 万个正电子的资料啊。
嗯哼。
那其实要看说到底正子占你全部侦测到的粒子里面多少。
嗯哼，对。
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呢，它还没有到一个最新的结果出来。
嗯，
但是看起来比其他以前所做的任何物理实验，无论太空或者地面的，
是
都要来的准确度高。
那他找到了带负电的反质子了吗？
还没有，
一个都没有，
还没有，目前还没有。
嗯，
所以他说要，因为为什么要找这个东西啊？一个是找反物质，
对，
然后大追踪这个反物质的存在。很有可能是暗物质相撞以后产生的反质子、反物质。
啊哈！
所以，如果找到了反物质的存在，就代表在遥远的宇宙里面，这些暗物质互相相撞，有可能撞出反物质来。
啊哈！所以，可能到最后还是要去想办法让暗物质去撞，咱才会找的比较方便一点，是吧？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啊，关于这个暗物质撞击，可以再为我们最后再做一个结论跟描述，就是它在可能在理论的范畴里面应该怎么样被我们更清楚的认知。
好，在理论的范畴里面其实是这样说的，是说你所接收到的这些粒子里面正子正电子所占的百分比多高哈，能量多强，是一个跟暗物质有关的一个关键因素啊。
嗯，
你想是说，如果能量比较低的正电子啊，现在理论说是来自宇宙射线跟星际物质中的氢跟氦碰撞而产生的。宇宙射线是高能量的粒子啊，
是
撞到氢跟氦会产生正电子啊。
嗯，
但是那是能量比较低的，但能量比较高一些的正电子呢，应该是来自暗物质相互碰撞的结果。
哦，
所以 AMS 它其实就在等着在那边看到底这些高能量的正电子有多少。
嗯哼，
那现在看起来高能量的正电子还不少。
嗯，
所以它这个正子数超过了，应该就是如果没有暗物质的话，
嗯，
超过了那一个标准，那显示暗物质这个理论真的是有可能是存在的。
哇，好，
所以其实但是他说真的要有确定的结果，恐怕是等这个 AMS 啊，10年观测完了以后 再包含这十年的另外十年做研究，才会出来一个比较确定的结果。
也就是说，许我以二十年，是吧？
哎，对
啊，
许二十年，那我们这节目做二十年，等他吧，
等他，等他，肯定的。我豁了牙，我也等他，到时候是吧？话说不清了也得等啊。
嗯，
好，海王星外自动掩星普查计划。破土动工，两年之后就会揭开外太阳系的美丽面纱。
哎，大锤兄，您还记得我们讲在鹿林山上的 TOWS 计划吗？
对，
这就是 TOWS 的第二版。
哦，
更新版、改良版，但是位置摆在墨西哥。
TOWS T-A-O-S，
对 ，T-O-S， 它是台湾 American， 衍星叫 Occultation Survey。
嗯哼
，Occultation 呢，就是一个天体走到另外天体前面遮挡的光，那叫衍星 Occultation。Survey 就是巡天调查了，
嗯，
也就是说台湾跟美国合作的掩星计划啊，
嗯，
当时曾经有四座口径比较小的望远镜摆在鹿林山上，
嗯，
就是我们在待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在鹿林山上摆了四座小望远镜啊，
嗯，
然后目的就是要侦测海王星轨道以外的那些小天体小彗核，就是像彗星的核心那样的彗核啊，
是
那在那个地方形成了古柏带，知道那边有很多小天体。哎，其实哈雷彗星也是古柏带天体。
嗯，
因为哈雷彗星的远日点跑到最远就跑到海王星，
嗯，
绕回来的。那所以呢 ，TOWS 当年过去的十几年，它的目的就是要验证到底在海王星轨道以外这些小天体的密度有多高。
嗯，
因为这些东西看到哈雷彗星的例子，就知道它是潜在的短周期彗星的来源。
嗯，
那会对地球有影响的。
是的，
那结果呢？想看的是说，这些小天体遮掩的遥远恒星啊，0.2秒的瞬间。
嗯，
也就是遥远恒星，你盯着它看，那当这些小天体、古柏带天体从前面经过的时候，它会有0.2秒时间眨下眼睛。
嗯哼，
那你如果抓得到这0.2秒的事件的话，你就知道说，哎，我看到了一个。
嗯。
那结果过去在这些年里面 TOWS 这个计划在鹿林山上很长一段时间观察了很多笔资料啊，
嗯，
都没有看到任何一次事件。
是，
所以那就得到，即使你说都没有看到，那是不是这个任务并没有成功？它还是算成功的。
嗯，
因为它得出来一个密度的上限
啊，
你最多不会超过多丰富的含量，因为如果你只要到达那么丰富的含量，在我这么多年的监测里面至少一定会看到一次，
啊，
一次都没有，就代表它的密度绝对是低于某一个上限限制值。
是，
那现在就想说，在墨西哥天气比较好的地方重启炉灶，
嗯哼，
用更大的望远镜。原来在鹿林山上是50公分的四座，
是
在墨西哥是1.3米的三座。
哎，
所以这
个很大，
比较有钱啦。
嗯哼，
中研院。墨西哥跟美国的哈佛大学合作的，
那你这个叫 Tom 要加个 M 吗？
为什么叫 Tom？
有墨西哥在里面。
啊，他还是叫 Tom's Two 了啊，对，他墨西哥就不见了啊。
啊，对啊。
啊，对对。
啊，是，反正不要叫菲律宾就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接下来啊，首度发现疑似为1908年通古斯俄罗斯那个大爆炸，那个森林的那个爆炸，对不对？
对对。
那个首次发现疑似为那一次爆炸事件的陨石碎片。
对，他现在讲的是这一个爆炸事件啊，
嗯，
是科幻小说家最喜欢使用的题材之一。
啊哈，
因为他来无影去无踪。
是。
瞬间6月1908年6月30号就在西伯利亚它的那个通古斯的上方大概几公里的高空一个产生一个巨大的爆炸，然后把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树木都夷平了。
是，
然后好像有一个人死了，其他多半都是受伤，很多远很远很远以外的人都被炸飞了。
嗯哼，
对，但是受伤的死亡的就是一两个。
是，
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完全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
哦，好，
当然科学家普遍相信是外来天体啊，就像这次在俄罗斯看到的陨石一样，
哎，
高速下来的时候因为跟大气摩擦热量传递到这个天体内部，
嗯，
如果天体内部本身有气体包含在里面，
哎，
一加热
受不了了，自己爆了。
对，自己爆了。
嗯，
这种太空的自爆就像吧，在空中的自爆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俄罗斯陨石一样。
嗯，
空中自爆，它影响的范围面积大很多，
嗯，
但是呢，普遍的伤害是比较小的。
嗯哼，
你撞到地面的话，那个对当地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是，
但是它的范围就很小。
嗯，
那现在是俄国的科学家啊，当初在1930年代，据说，
嗯，
有一个俄罗斯的矿物学家跑到那地方去，找到了一块有玻璃质泡泡的岩石，
有玻璃质泡泡的，
对，泡泡的玻璃质岩石啊，
嗯，
有泡泡又有玻璃质，这就是高温熔融以后重新再凝结的具体特征。
哎。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在陨石坑类似陨石坑怀疑的旁边找到这种玻璃质的泡泡，
嗯，
那就表示说它真的是高温撞击高温产生的东西哈，
嗯，
那就是一个具体的证据了，我们讲 smoking gun 冒着烟的枪就知道了，
是是，
但是呢它是号称找到了，可是后来样本丢掉了，
哦，
这是不太负责任。但是后来呢他们到又到那个区域去，1988年另外一个俄罗斯人，
嗯，
找了好些石头在那个坑里头，正下方的坑啊，找了好些，挖了好多洞，
是
最后找到了几个石头，
嗯，
总共有三块，里面看起来好像有高温跟大气摩擦所产生的印痕，
哦，
对，所以这其实高温大气摩擦的，
为什么会在80年以后有找到了？
1988年就找到了，但是拖了20年才研究出来，2008才有成果出来，
嗯。
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一段时间挺混乱的。
你想当然是政治因素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可是认定这个石头是不是，或怀疑它是不是，这个过程不是照您刚刚那样说，好像并不是太复杂或者是太艰难吗？
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这些河床来的获得的这些东西啊，
嗯，
进行分类做研究。
哦吼，
所以他可能是把这一堆东西带回来就搁在那儿了，
哦，
证据安定下以后才有机会回头去看。大家尤其俄罗斯那一阵子真的很辛苦，
嗯，
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当台湾还比较富有的时候，
嗯，
好多俄罗斯人希望到台湾来做研究，
嗯，好，
对呀，啊。
可是统古斯卡这么著名的这么一次大的爆炸，威力如此惊人，2000平方公里范围的树木给摧毁了。那为什么留下来的痕迹却如此的少？
对，这个一方面是说范围很大，然后时隔当时在爆炸的时候，1908年还没有人认真到爆炸现场去收集那边的环境，那边的物质啊，
哦，第一时间没有人去，是不是？
对，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进去就去收集，嗯，有最早有照片，有拍的照片哈，
嗯，
那是后来大概20-30年以后去里面拍的照片，
嗯，
整个都是焦黑的树林，倾斜在那边倒乱七八糟的哈，
是。
但是呢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它本身不是陨石，不是铁陨石，铁陨石就是证据确凿的一个现象，铁陨石，
嗯，
那如果不是这个而是彗星的话，彗星基本上就是灰尘跟冰块的混合，
是，
那你打下来了以后真正能够找到它的这个明确的证据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是，
所以它现在估计应该是彗星的碎片撞下来，然后它的密度呢看了一下，从这些小小的石头，他找到石头里面哈，
嗯，
说哎，会和即使是冰块加灰尘，还有一些岩石的成分。那这岩石成分密度到底是多少？很低，0.6，
嗯，
你的密度是一，这些岩石0.6，
嗯哼，
就是很轻很轻的东西哈，
是
跟哈雷彗星的彗核的密度差不多，
嗯哼，
所以他可以说，这如果是真的是外来撞下来的东西的话，
哎，
那它的密度真的是很低，是彗星，
啊，也就是差不多哈雷等级，
哈雷等级的彗星，
不，没有到那样。
不是整颗哈雷哈，
哎，我知道
是哈雷的小碎
性质，或者说它的这个体，这个内容，
头皮屑，
嗯，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这是酒吧。酒吧新闻台，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找行星，寻找行星的方法我知道。
对，
抬头。必要的时候不抬头，只看电脑。
对对对，
现在看手机都可以了，可能。
对啊，有手机 APP 指，哎，现在手机好方便，拿起来指头哪个行星在哪，它用箭头告诉你啊。
对，从来不知道原来头上就是它的发源地，都以为是在手机里。
就像说鸡都是来自超级市场了。
嗯，对。那请问 寻找行星有新的方法吗？
对，原来我们讲说靠着它的重力拉扯让那个恒星走几路来歪七扭八的，这是第一种嘛。
对，
第二种方法是行星从它前面过，挡了一点小小一点点光，
就
叫行星掩星了，
它就眨了一下。
对，那开普勒的这个最大的功能。
嗯，
但是呢另外有一种方法，它就把很多微弱的效应，三种微弱效应集合在一起。
嗯，
就说恒星因为受到行星的拉扯啊，当恒星会来回运动，那对着我们过来的时候呢，有一种叫做聚光速的效应，叫做 beaming effect。
嗯，
让这个恒星稍微变亮一点点。
啊，
对着我们这样子过来变亮一点点，这种是，这个不是传统的杜伯的效应，而是一种光速的聚光的效应啊。
聚光，
你懂？
嗯。
那另外一个是说，恒星受到了这个恒星对行星的潮汐力互相影响以后哈，恒星会被拉成了橄榄球的形状。
哦，
行星对恒星会有一点的影响，稍微拉成一个不是圆球形，是橄榄球的。
哎，
橄榄球呢，侧面比较大，正面比较小。
你说恒星被拉了？
对，恒星被拉，说因为恒星是气体嘛。
啊啊啊！
恒星被这个行星拉扯了，稍微有一点点变形。那变形的方向，如果说是侧对着我们的话，它会比较长。
嗯哼，
那如果说行星转到前面或者后面的话，它就变得比较圆。
嗯哼，
所以它的可视表面呢面积就大小不一样。
是，
那所以第三个微弱的效应是来自行星反射恒星的光芒。
嗯，
大春兄，这几个效应都是以前连说都不敢说的，因为它太微弱了。
是，
那现在的观测技巧跟设备能够发展到认真的去找寻这种准确度要高达百万分之一等级的，
是，因为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我都在想，它能拉到多扁呢？我们肉眼大概看不出来吧？
完全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啊！
对，就说一个圆球跟一个圆球拉出来百万分之一的扁，
嗯，
我们肉眼看不出来，但是机器看得出来。
啊哈，
天文观测望远镜啊，跟那个光芒的分析可以看得出来。
是，
就像我们上次说了，行星把恒星拉的来回变化，那个速度，只要改变到微小的每秒钟一公尺的速度都侦测得出来。
嗯，
我记得我们好像说过每秒钟一公尺就是时速 3.6 公里。
是，
这就是正常人走路的速度啊。
嗯哼，
这都会侦测出来，所以现在的望远镜跟分析的软体真的是不得了。
你说每秒钟多少？
每秒钟一公尺
啊。每秒一公尺，
对，每小时就是3600公尺。
是是是，差不多
3.6 公里，差不多就是我们在部队里面长行军的速度啊。
那慢慢走的这个速度，
对，那都能。如果是别的恒星是用这种速度慢慢走，地面的望远镜都侦测得出来它的速度，
是
很不错的。
嗯哼，好了，也就是说有三种比较，靠精细观察的，微感应哈，可以找到新的行星是吧？
对，而且它的方法有个好处，
嗯，
我们原来讲说行星遮掩恒星是需要在它的正前方，地球才看到，哎，这光被挡掉一点点嘛，
啊哈，
哎，这个你把它拉成橄榄球哈。这个行星稍微偏一点也没有关系，
嗯哼，
反正这个恒星会变形嘛。
是是，
还不错，这个方法、嗯。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啊，这个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给我讲了。时空放大镜，
这就是以前我们讲的重力聚焦效应啊。
嗯，
好像变成一个重力透镜哈、啊，巨大的星系团，
哎，
本身有大量的质量，是宇宙中，我们讲星系团是宇宙中最大的结构啊。超级星系团是宇宙中最大的结构，
是的，嗯，
但是星系团本身的里面包含了成百上千个星系啊，
嗯哼，
不得了了。那这么大量的物质聚集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时空扭曲机器，
嗯哼，
在它背后遥远更遥远的星系的光线，在经过这个星系团旁边的时候呢，就会被转弯改道而产生放大变亮的效应，
哎。
因为从上面过来的光本来要走掉的，哎，转下来到地球眼睛里，地球人眼睛里来了。
是，
下面来的光本来要走掉的，也被它转上来了，进到人眼睛，
也被我们看到了。
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变得比较亮的、更遥远的星系，变成一个弧状，
嗯，
就是一个弧形的弧啊。
是，
原来是一个星系被拉成一个弧状，
嗯。
那现在有一个新纪录，就是说，在哈勃望远镜所拍摄的一个特定星系团 Abel。1077啊，
嗯
，Abel 1077后面旁边所产生的明亮光弧，就是这个星系团1077把更遥远的背景星系扭曲出现以后的一个弧形。
嗯哼，
那然后 这个弧形让我们去计算遥远星系到底有多远。
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扭曲了之前没有扭曲的时候那个遥远星系的形状吗？
你可以，可以，就你如果知道这个星系团的质量分布哈，
嗯嗯，
你可以用数学方法把它回推回去。就像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这个透镜的曲率跟大小的话，那你看到这个透镜所产生的影像，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透镜本身的曲率啊、大小啊，去什么，你把这个影像能够重新还原成它原来的样子。
是，
这是一个。
嗯哼。哎，我们知道哈，这个刚刚你讲的，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最大的是超级星系团，
嗯，
其次一级我们叫星系团
啊。
这个星系团里面就有上千万个、千亿个到几百万到几千亿个恒星，对不对？
对，一个每个星系里面就有上千亿个恒星了哈。
嗯，
我们银河里面就大概有2000亿个恒星。
是，
那一个比较像样的星系团哈，
嗯，
大概至少是几十个、上百个星系聚在一起的。
哦，哎，那可是太阳系这种小的一个恒星的这种也叫星系啊？
没有，太阳系就是恒星了。
嗯，
在我们讲到恒星的时候，旁边行星根本是丢到一边去，像灰尘一样，
就不叫系了，
不叫
成为系。嗯，
对，它就是一个太阳了。
嗯嗯，
在银河的层级上面，太阳就是2000亿颗恒星里面比较卑微的中间偏小的一颗星了。
了解。
然后大真兄刚刚所看到这个弧形啊，
时间不够了，我们还差一秒。
102年1月1日。